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各国封建势力及英国立即组织了反法同盟，企图扼杀法国大革命。法国国内王党分子多次掀起叛乱，内忧外患为拿破仑·波拿巴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带领军队闯入元老院会议厅，迫使元老院通过建立执政府的法令，并宣布把权力移交给以拿破仑为第一执政的三人临时政府。因为这一天是法国共和历戊月十八日，所以被称为戊月十八日政变。法国从此进入了拿破仑统治时期。1769年，拿破仑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一个地方贵族家庭。1779年，刚刚10岁就进入巴黎军校读书。他读过伏尔泰、孟德斯鸠，特别是卢梭的作品，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是雅各宾专政的支持者。1793年，这位24岁的炮兵上尉奉命前往土伦与封锁法国港口的英军作战。他命令炮兵直接轰击英国军舰，仅用48小时便击破了这个封锁共和国的堡垒。拿破仑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准将。1794年7月26日，共和国立法的热月8日，国民工会代表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并于次日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此后，热月党人开始捕杀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由于与雅各宾派的密切关系而以叛国罪遭到逮捕。由于证据不足，拿破仑虽保住性命，却失去了一切。但王党分子的叛乱为这位落魄的将军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在巴黎街头架起大炮，冷酷无情地直接轰击叛乱分子，并因多次戡乱有功而官运亨通。1796年，拿破仑荣升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与欧洲封建君主作战。他迅速将一支装备不整、士气低落的军队训练成一支铁军，多次击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意大利，迫使奥地利签订了合约。拿破仑再遇回到巴黎。时年27岁的拿破仑已经成为法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1798年，为了打击英国在海外的势力，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1799年，由英国、俄国等国家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法国国内王党活动猖獗。 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更加强硬的政府。拿破仑闻讯，率少数随从秘密离开埃及，星夜赶回巴黎。11月9日，共和国历5月18日，他发动政变，取消督政府，成立由3人组成的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开始了拿破仑大权独揽的军事独裁。5年以后，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加冕仪式。在前来观礼的8000名显贵面前，他从罗马教皇手中拿过王冠，稳稳地戴在自己头上，正式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1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以来10年的社会动荡，人们渴望社会的安定。拿破仑一上台便宣布大革命已经结束，并颁布了共和8年宪法，表明他建立的是统一的共和国，是奉行平等自由原则的共和国，既满足了人们渴望稳定的愿望，又保留了大革命的原则，从而深得民心，稳定了社会。他迅速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集权式的国家机器，他挑选了29名有经验的人组成参政院，分管陆军、海军、财政、立法和内务部的事务。他还实行了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全国实行郡、区、市镇的行政区划，各郡乃至各乡镇基层官吏都由中央委任。拿破仑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颁布整顿税收制度改革的法令，取消地方政府的收税权，改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使国库收入迅速增加。1800年，拿破仑建立了由政府管辖的法兰西银行，并下令恢复期票证券制度，又通过发行彩票聚敛了大批现金。为了争取天主教徒的支持，拿破仑与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天主教承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不要求归还已没收的财产及恢复教会特权。教会为国家服务，政府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但天主教的全部活动必须限于政府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罗马教皇的任何指令，没有法国政府的批准，任何人不能颁布执行。从此，教皇成了帝国的陪臣。天主教从封建王权的精神支柱，变成了拿破仑资产阶级国家的精神工具。在随后一个多世纪里，教务专约一直是法国宗教政策的主要法典之一。拿破仑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稳定和一致，经济情况好转，王党势力也开始收敛。 月十二日，拿破仑下令成立民法典委员会，编纂新的民法法典。在他的亲自干预下，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颁布实施。1807年，这部法典正式定名为《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确认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原则，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可侵犯性，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法典确认了契约自由和契约自治的原则，还确认了自由平等的原则，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人们在民法上是自由平等的。这种对所有法国人都适用的统一的民法，连同大革命时期颁布的各种立法，对于摧毁封建制度、强化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集权制起了重要作用，也确立了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拿破仑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法典，它用法律的形式将大革命以来建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确定下来，调整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它包括财产的所属关系、财产的分配和交换关系，因此从法律上维护和巩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法典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法国，它在欧洲也有广泛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尤其是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的蓝本。法国军队在进入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的时候，不仅动摇了那里的封建制度，而且推行这部法典，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工业也得到了发展。这部法典文字非常简单明了，逻辑严谨，体系也很完整。它不仅继承了以往各类法典的优点，而且它废除了一切封建束缚，这非常符合19世纪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潮流。今天，法国民法典在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体力。
拿破仑的政治生涯始终和对外战争联系在一起，从1799年上台到1815年被废黜，拿破仑经历了6次反法联盟的战争。在欧洲大陆，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指挥了许多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典范的战例，其中奥斯特利茨战役是40次大战役中最为辉煌的一役。这次战役是在维也纳以北120公里的奥斯特利茨西边的普拉岑高地进行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统帅的7万多俄军和奥皇弗兰茨二世指挥的1万多奥军在那里会合，企图一举把拿破仑的军队埋葬在这里。拿破仑通过精心勘察地形，刻意夸大了法军的薄弱，引诱他们向奥斯特利茨村附近的预设地点发动攻势。1805年12月2日拂晓，俄奥联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突进了法军阵地右翼故意暴露出的空阔地带。拿破仑事先已经在阵地中间的一个高地后面埋伏了一支大军，此刻伏兵骤然出击，拦腰将联军分成两段，使联军陷入包围。法 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在拿破仑步兵、骑兵和炮兵配合进攻的压迫下，俄奥联军被逼迫到湖边，败退到冰冻的湖面。拿破仑下令炮兵轰击，联军陷入崩溃。27000多名联军被歼灭，俄皇和奥皇也险些成为俘虏。马赛曲胜利的军歌在欧洲上空回荡。拿破仑在给皇后约瑟芬的信中淡淡地写道：“我把俄奥两国皇帝领导的联军打败了，我感觉有点累，在野外宿营已经8天了，天气寒冷刺骨。”而反法联盟的组织者英国首相皮特则陷入了绝望，他对自己的侄子说：“卷起这幅欧洲地图吧，10年之内它不会有用了。”奥斯特利茨战役是拿破仑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为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法国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铸成了凯旋柱。拿破仑还宣布在巴黎星星广场修建凯旋门，以纪念帝国大军的功绩。这座至今闻名世界的凯旋门于1836年竣工。在打败了欧洲反法联盟的4次进攻之后，拿破仑成为了欧洲大陆的统治者。法兰西帝国的疆域大为扩展，包括了比利时、皮埃蒙特和热那亚。拿破仑不仅是法兰西帝国的皇帝，而且是意大利王国莱茵联邦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众多兄弟是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他的军队占领了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港口，他的元帅统帅着波兰的军队，奥地利成了战败国，普鲁士遭到占领，沙皇俄国名义上为盟国，却事事处处以法兰西马首是瞻。法国在欧洲大陆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英国却是拿破仑难以征服的对手。英吉利海峡成为他无法逾越的天堑。拿破仑说：“让我们控制英吉利海峡6个小时，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其实，英国强大的国力才是拿破仑最大的敌人。为了遏制英国的对外贸易，拿破仑下达了大陆封锁令，封锁欧洲大陆的所有港口，并以此为借口入侵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法军赤裸裸的侵略激起了西班牙人民强烈的反抗，拿破仑所向无敌的大军却在这里陷入人民游击战的烈火，无法自拔。在英国远征军维尔斯利的指挥下，西班牙、葡萄牙人民最终将法军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维尔斯利也因此被加封为威灵顿公爵，升为陆军元帅。1812年，拿破仑征调60万大军，决定对俄国发起一场速战速决的远征，计划在5-6个星期之内击溃俄军，迫使沙皇亚历山大签订城下之盟。库图佐夫指挥俄军从容不迫地退却。 法军虽攻入莫斯科，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空城。俄国沙皇拒绝和谈，拿破仑只好退回。库图佐夫指挥俄军不断袭击饥寒交迫的法军。60万征俄大军只有5万多人得以逃回法国本土。紧接着1813年，俄国和普鲁士又组织起第六次反法联盟。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纷纷加入。拿破仑军队此时尚未从对俄战争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招募的新兵缺乏训练，有经验的指挥官寥寥无几。在10月进行的莱比锡战役中，联军以30万兵力对阵拿破仑的不到20万的军队，一举将法军逐出莱茵地区，联军攻入法国本土。而此时，威灵顿公爵也从西班牙直接攻入法国南部。1814年3月31日，俄普联军进入巴黎。当拿破仑回师巴黎时，首都已经投降。无奈之中，拿破仑只好接受联军的条件，放弃皇位，被流放地中海的厄尔巴岛。而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联军的扶持下复辟。正当欧洲的君主们在维也纳为瓜分击败拿破仑的果实而争吵不休时，拿破仑率1000余士兵乘船离开流放地，3月1日到达法兰西南端的儒昂湾。路易十八派遣逮捕拿破仑的军队全部倒戈投到拿破仑麾下，一路上在鲜花的簇拥下，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他兵不血刃重返巴黎。听说科西嘉魔鬼拿破仑逃出樊笼，同盟国匆忙组建70万人的军队，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向法兰西本土挺进。6月初，反法联军在英国的惠灵顿公爵和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将军指挥下，集结在尼德兰南部，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境内。拿破仑决定以攻为守，先击溃这股敌军。6月12日，拿破仑猛攻普军，力图将英普联军切开，各个击破。在倾盆暴雨之中，普军被击退。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元帅率3万军队追击普军，自己转而向退守在滑铁卢村附近的6万英军发起进攻。6月18日上午11时，战斗打响。法军遇到英军顽强的抵抗，双方反复争夺，伤亡巨大。拿破仑传令让追击普军的格鲁希元帅火速来援，而威灵顿也急切地盼望布吕歇尔的增援。此刻谁的援军先到，谁就能够赢得战争。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赶来增援的是布吕歇尔的普军，而格鲁希元帅此刻正徒劳地搜索普军。尽管听到了滑铁卢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却犹疑不定，按兵不动。拿破仑此刻不得不孤注一掷，投入了最后的一支生力军——拿破仑禁卫军。 这只曾经战无不胜的铁骑，这一次却没能击溃英军，得到增援的联军发起了反攻。法军在对方优势的兵力下崩溃了。格鲁希元帅为什么未能及时增援血战中的拿破仑，已经成为千古之谜。拿破仑在滑铁卢功亏一篑，不得不第二次逊位，而路易十八在联盟国刺刀的保护下再次复辟，恢复波旁王朝。1815年10月15日，拿破仑在联军的押送下流放圣赫勒拿岛，谪居孤岛，6年后去世。1840年12月，法国政府终于满足了拿破仑的遗愿，将他的遗骨迁葬在塞纳河畔。12月15日，巴黎举行隆重的接灵仪式，拿破仑的灵柩经过凯旋门到达塞纳河畔的古老建筑荣军院，并安葬在圆顶大堂里。法国人民一直把拿破仑当作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看来，尽管他有污点甚至有罪恶，但是他仍然是位雄才大略的伟人。